大家好，这里是油盐不进，我是小猪，
我是奥特卷饼。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说几个事儿。
嗯，
第一个就是下周末29号到31号，在北京朗园 Vintage 有一个图书市集。
嗯
嗯，就是咱们现在录音这
个，就是大望路、这个、
大望路这
儿，朗园好几个，
对，好几个，
还别走错，
别走错了。然后我们会在现场摆摊，然后还有其他的读书类的播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摊位，然后好多也会来现场录制。
嗯，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看看。这个图书市集，反正这几年，它一共应该今年是办第五年，
是那跟 ABC 那种似的吗？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ABC 那个好像书比较少，它就
比较抽象，
它比较抽象，
啊，比较抽象，
这个比较具体。
嗯
嗯嗯。然后我第一次来应该是21年、
嗯，
然后反正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啊，就是你不光是像你逛书店一样，因为你很多时候逛书店，你有可能是逛不懂的。
哎。
就比如说这一架的书，你也不知道哪本好看哪本不好看，
只能看那腰封。
对，你只能看人家推荐，或者你拿下来自己慢慢读。
嗯，
但是你逛这个图书市集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好多来出摊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啊，他会给你讲
哦，推荐
推荐
推荐，
你能跟他聊。
嗯，
就是说这书怎么样，他会给你讲这书好在哪儿，有什么好处。
嗯，
而且就是哎呀，大家都特别热情，可能也是因为挣的少吧。
指这个呢，
大家都特别热情，就比如说你春天去逛完之后买了套书呢，秋天你再去，哎，还是这个摊位，你能聊起来，就说哎，上次你推荐的真不错，有一些这个书挺有意思的，大家感兴趣可以来逛一逛，也比较便宜。
是书会便宜一些是吧？
书便宜，然后门票也便宜。
哦，因为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去这个地坛书市，
嗯，
买书基本上论斤买，就现在一想可能不是正版的，但是
也有可能是正版，
有可能正版，但真的很便宜。
但反正朗园这个市集呢，基本上都是新书，
嗯，
就各家出版社都会带新书来，挺有意思的。
好，
大家可以来看看。
好，
好，托付完了，说一下我们今天录的这个主题，其实也是书。嗯，
也是书，
但这书呢还没发售，
其实是发售过了
啊，
这不是一杂志、一个合订本儿，
中文版没发售过、
哎、对，
中文版发售过，叫什么呀，叫鬼力幻谈。
嗯，
哎，这书可是挺有名，因为大家现在一提什么克苏鲁神话，第一位要提的叫洛夫克拉夫特呀，
爱手艺，
爱手艺大师，他的作品当时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
哦、
嗯、然后这个杂志查了一下，是到现在已经100年了。他第一本应该是1923年3月份。
哦，那也100多年了。
101年。
嗯。
所以这次出的中文版也正好是庆祝这本杂志诞辰100周年。
哎，那现在还有吗？
有有有。
啊、
应该是有，应该是
有。还在出是吧？
对，应该是还在出、哦。所以这次中文版是一个大合集。大家之前应该是有看到过那个死灵之书。
嗯，
那本书
很大，
巨厚一本、嗯、然后包括他们家之前也出过，我们在神神叨叨做过那个节目，就是挺有意思的。他们这书、
嗯、
怎么说呢？比起来你自己翻，我觉得更适合做成一个礼物，或者说家装，对、
哦、
吧？
家装像话吗？
软装吗？
啊，以氛围感。
他那个书有好多内容，不光是书，不光是这个小说。因为这本《鬼力幻谈》的中文版应该是收录了几十篇、
嗯、
就是这个杂志100年来里面几十篇比较好的小说，
优秀的精选的一些作品。
对、
嗯、
然后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我看看这个众筹上面都有啥呀。比如你看它有什么超300页足量全彩画册，
嗯，
就是它这个杂志里面的插画。
哎，
对，它还有一个独享年鉴，就是会告诉你这个杂志的一些历程。然后最神奇的是啊，他这次还有一个有声书，
哎，喜马拉雅是吧？
哎，对，有声书，而且我听了这个试听，挺有意思的，挺棒的，
是那种午夜拍案惊奇那种风格，
因为就是差不多嘛，
差不多，嗯、
挺带劲的，反正就是这么一本书。然后这书还没发售，现在正是在众筹，成绩真的很不错，现在是筹了多少钱啊？筹了100万了，
100万，
超了100万了，
远超目标了。
对对对，他目标写的是9万。筹了100万了，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是过年期间，过年期间编辑发给我的，就是样稿。
嗯，
说这个我们这新书又要上了，因为我们之前有合作嘛，就是说提前发给你，可以读一读、
啊、那个点映。
对，
嗯，
哎呦，挺有意思，挺有意思的。首先就是这个书里的小说，其实年代都比较久远了，
都100来年了。
嗯，
反正你听那里边的一些这个用词，包括它的这个背景的设定。
嗯
等等这些，以及它的这个呈现方式吧，你就感觉， 非常 vintage，
挺 vintage 的，
非常 vintage 是吧？就是你感觉不太符合现在主流的这种所谓科幻奇幻。
嗯
嗯，但是呢，你能看到是它应该是属于叫萌芽，
哎，
以及说是蓬勃发展这个阶段的这些东西。
是，所以今天我俩呢，就从里面挑了几个我俩比较感兴趣的小故事，
哎，
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真事儿，都是真事儿，
都是真事儿。
对，
先说哪个呀？
反正你发我这个文档啊，
嗯，
其中一篇非常吸引我，叫亡灵书。
嗯，
哎，一看这是这个。有点恐怖啊什么的这种色彩，而且还古埃及神话，是吧？
真有古埃及神话，
真有古埃及神话呀！
嗯、
这里边就是，当然先说一下这个背景啊，这个创作的背景是40年代，
哎、嗯、呦，
还打着二战呢，
这么早
啊？这么早，就这么早一个背景，讲的是一什么事儿呢？非常简单，就是三个科学家吧，啊，三个科学家把这个古埃及的最后一位大祭司给复活了。
哦哦、
啊，他们之前又是这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哎，然后通过这个亡灵书，也是他们之前发掘出来的，把这个大祭司给成功的召唤了。
嗯
啊，就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祭司啊，其实啊，他是最后一个大祭司嘛，他这博古通今，
哎呦，
这知识特别特别的丰富，一个牛逼人。
嗯
啊，他死的时候呢，他的学徒啊，就按照已经失传了，就外边以为失传了。其实他是最后一代传人、
哦、
这个亡灵书给他做了一个处理，
木乃伊，
哎，木乃伊，他跟那个木乃伊还不一样。
哦，有啥不一样？
他是没真死，他保持在濒死的状态，保持了2400年。
哦，
不吃不喝，
冷冻，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人体冷冻，
你可以这么理解，他被冷冻了。哎，咱们这个男主呢，相当于是找到这两位老科学家，是这个。他们的老师，其中呢也一位呢是他的岳父，
嗯
啊，就是他的这个女朋友吧。
那是不是下墓的时候得让他先下呀？
那之前应该是这样的，之前应该是这样，因为之前还是他老师嘛，
嗯
啊，之前是说这个木乃伊和亡灵书，其实他们之前一起可能是做任务的时候给挖出来的，
嗯，
哎，他的这女朋友非常担心他爸被这个另一个臭名昭著的疯子科学家给带坏了。
哦，等于说是男主找了俩科学家，一个是他岳父，
一个是
这臭名昭著的
那疯子科学家是老师。
哦，之前老师跟他岳父，
哎，他老师跟他岳父，
哟，这真奇妙。这个
他女朋友说你去给我看看去、
嗯，
这俩人感觉没憋好屁，那你出来跟我说说他俩干嘛呢？
嗯，
看着我爸，别那个学坏。
嗯，
哎呦，他一去了出不来了，俩人抓着他就说、啊、你看那个，你感不感兴趣？
哦，就是说我们现在还看着这个。木乃伊了
啊！对，我们现在已经摆在这儿了
啊、
哦！就咱在这屋里，我们已经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就差这最后一步，他就能活
哦！
哎，一开始不信啊，咱们这男主说你们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嗯，
这死了2000多年了，这怎么你这不就是这一木盖着布是吧？一人形呢，是一木乃伊，你怎么让他活呀？咱别来这套，人家把这布一掀开，
嗯，
这男主就愣了，就这个木乃伊啊，是一个睡觉的状态。他在呼吸，哎呦，他就当时就他已经是震惊，他想跑，他想跑，但是呢，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科学素养啊，还是他的好奇心，就站着看。这岳父跟这老疯子呢，俩人合计说，咱们最后一步啊，就是拿一个类似于香薰，给他闻一下，
哦，就活了，
哎，鼻通，给他通一下，他就活了。说俩人还讨论要不要先把他捆上，
哦，
哎，这老疯子说不用，咱仨人。
他一个人，
咱仨打得过他，你放心吧。
嗯，
一闻，啪，这木乃伊就活了，啊，就站起来了，啊，开始用古埃及语对话。他们
哟，还古埃及语，
用古埃及语对话。
我这点科学家也会
啊，会，他们是这个考古的嘛，
哦，
也会一些啊。两个人就几个人就在这聊，就说你是不是这个大祭司啊？我是啊，你们是不是我的仆？不是啊，不是，
什么是什么什么意思？
就。他醒来之后认为他们是这个仆人嘛？
哦，大祭司认为这几科学家是仆人，
是仆人，是这个贱民。
嗯，
你们得服务我。他们不是啊，别来这个，现在没在埃及
啊，现在20世纪了
啊。说在哪儿呢？我们这叫美国。说美国是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亚特兰蒂斯。大祭司，哎，这好，这个
亚特兰蒂斯我熟啊，
哎，这好，我知道啊，你们这地儿好啊，你们现在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吗？哎，说是没错， 说没，那我们埃及，你们埃及完蛋了。说那跟那罗马、希腊，那是罗马那些野蛮人怎么着？罗马人后来啊，给你们都屠了，给你们全占领了。然后现在呢，罗马人呢又跟日耳曼人联合呀，跟这打仗呢。你一听就是二战嘛。
嗯。
然后问他说：“那你们呢？”啊，我们还没打仗呢，我们给他们提供这个会飞的东西。你们人类现在会飞了？我不信，哎，就开始在这讨论这些东西。
嗯，
哎，你可以发现这个大祭司啊，学的特别快，
嗯，
而且特别有好奇心，就说我得出去看看，你们得带我去看看。这俩老科学家说不行，
嗯，
说你这个呀，你一下接受了太多的这种事物，我怕你受不了。大祭司说：“我是他妈大祭司，
我受得了。
我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
那他不知道埃及完蛋了。
我受得了，我一点问题没有。你们让我出去，给我找身西装，找身西装穿上就出来了，直勾勾的啊，就啪一推门就出来了。这个科学家这女儿啊，坐门口一看，哎呦妈，这谁啊？这
进去仨人，出来四个人。
啊、对，这下就说那个他爸说，这是那个一位老朋友，一位埃及的学者，他只会说埃及语。闺女说。”我从昨天就在这坐着，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哎，也没有什么怀疑，
这是五鬼搬运之术啊！
哎、对，他们就自己在那儿用埃及语加密通话，他闺女也听不懂，然后就问他，就看上他的男朋友想求助。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因为觉得您这个原文里说啊，就是跟这么一个这类似于考古学家，
嗯，
什么的、嗯，生活了这么多年，已经养成了一种听不懂的别听的习惯。他们呢就带着这个大祭司啊，在这学习。说这大祭司特快，几天就会说英语了。
哦、
啊，然后他们很惊讶，说那个你们怎么说？你能会说古埃及语，我不能会说英语吗？啊，就很老的这种设定嘛，大家就开始流利的用英语去交流了。
英语里夹杂着古埃及语，
哎，应该是就这个 A B C 嘛，可能是。
嗯嗯嗯。
啊，然后这个男朋友呢，这个男主呢，也跟这个女孩坦白了，就这是一大祭司怎么？哎，这女孩也一点都不惊讶。哎，这几个人大家一起开始过日子
，peace and love，peace
and love， 大家就是聊天，哎呦，在这讨论这些科技，
嗯、
啊，讨论这个历史。但是呢，这个咱们说这个疯子科学家动了私心了。
哦，什么呀？
他让这个大祭司啊给他开小灶
啊？
哎，
讲什么呀？
哎，就相当于你之前这个项目的这个主导的这个人，就署名在前头这个，嗯、
啊，
是他这岳父，是这个老科学家。
哦。通讯作者，
哎，他呢比较的保守，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啊，有些东西你不应该让他这个现世，
哦。
但是呢，这个老疯子科学家就不行，就这太牛逼了，
我得学，
我得学，
我得掌握怎么做什么木乃伊，
哎，
我活了两千多年，
不，他不要这个，他
要
的是现世的这个技术，什么招阴兵啊。
啊哈！
什么这就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人是一个，就是这个大祭司。
哦，这大祭司这也会
全知全能，大祭司全知全能，他会一些咱们现在都掌握不了的科技。
嗯
哦，俩人在开小灶，回来之后呢，这老疯科学家呢有点膨胀了，哎，非得找这个老科学家要死灵书，你把这亡灵书给我，
嗯，
我必须得看。
这是施法材料吗？
哎，这是有教程吧？说明书。
嗯，
那个咱们老科学家说不行，说这我锁保险柜里了，我觉得不是时候。老疯科学家就不干，一下就他破防了，他一下破防了。他说凭什么？这是咱们一块召唤出来的，那我现在想学，你为什么不让我学？
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这是我们的共同的学术资产。
嗯，
这科学家说你想看可以看，但是你不能把它拿走，
就在我这儿看。
哎，在我这儿看就行了。结果这个祭司哈哈一笑，看什么看，我给销毁了
啊。
哎，说你们这保险箱太简单了，我咔咔一下我就给你破解了。
哦，
我已经把它就撕了，现在
谁也别看。
哎，现在所有的
全世界只有我知道，
对，就在我脑子里。哎，这疯科学家一听来劲了，那行了，
拜你为师啊。我得
不，我之前学这些也够用了。
哦，
直接他说了什么呢？我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我将比大洋彼岸的希特勒还要牛逼。
可是他没想到身边就站着一个比他会的还多的大祭司。
哎，老师在这儿呢，
他大言不惭说这话。
哎，老师一听你要疯，
嗯，
老师就直接略施一个小的法咒，
嗯，
直接给你记忆删除了。
哦，
就你别会这个了。其实这个呢咱们前面也有所铺垫，就是这个关于大祭司醒来之后这件事儿啊，
嗯，
其实你会发现好像这是一个全职全像天启一样的这么一个人。
对啊，我听着我就想这不是跟那个 X 战警天启那部
很像是吧，
很像吗？
他是一个天启，但是呢他非常的反战。
哦，他反战。
他反战，因为他之前说这个
我还等着后边你讲他变坏了。
哦，你要想让他统治人类是吧？
哦，
他没有，他非常反战。他前面你看咱们提到罗马人的时候他说，
嗯，
这帮野蛮人就知道打仗。又说到现在说那你们现在这个地儿是亚特兰蒂斯，那你们打没打仗？
哦，
他们说我们也打了，说你们一点进步都没有。
哦，其实挺代入的，
挺代入的是吧。
因为你想咱们前面讲那么多期那个古典时代的事儿，
嗯，
好像埃及这地儿一直就是被人蹂躏，
被人蹂躏
来回打。
公元前这几千年自己发展挺好的，
嗯，
到后边之后发现谁
打
不过，
谁
打
不过，
嗯，点的是那个
现在也谁打不过，
啊，对，近七代半岛说丢就丢嘛，没办法，你这种是吧，就是他向来他一直在感慨这件事儿，
嗯，
就是你看你们好像发展这么多年，我沉睡了，他是公元前多少多少年的人了吧？
哦，他是古王国时期的人，
他是古14哎十八王国十八王朝时代
哦，
我沉睡着，你们还在这干这个？现在啊，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还联合起来在这打，你们说你们亚特兰蒂斯你们也参战，
嗯，
那你们有什么进步啊？现在这个好跟我这学半天，看着挺谦虚，结果你也想打仗？大祭司不干了，大祭司就说：“这样吧，我把他这记忆已经抹了。后边呢，我会做一些事儿，就是招阴兵。
嗯，
哎，就是我来招一些阴兵，然后呢，把这个战争给你们平息掉。
哦，
这件事儿呢，只有你们仨知道，
就是
那个
男主、
岳父还有他女朋友。哎，就你们仨知道，我施个法吧。”而且呢，说我施完这个法之后呢，我就归隐山林了，
就谁也再也找不着我了，
你们也找不着我，然后我也不会去再用这个死灵书，就可能我这回死就真死了。
哦，
我不会再
延长寿命，
对，再延长寿命，再去做永生什么这些东西，我不会把这些科技再留给现在的人了。
可能是因为他也延长2000多年，发现人类真是什么没什么进步，
哎，对，也没劲了，
失望了，
没劲了，
失望了。本来说我想看看2000年之后的人类在干什么，
哎，
发现
一样，就换了点名字，大家，
嗯，
你干了一样的事，换了一些工具，
嗯，
换了一些工具，哎，
你让我想起来什么？一个失败的 RPG 游戏。一级是拿这个木剑砍小龙虾，
嗯，
50级是拿什么镶着钻石的什么什么斧子砍这个变异的小龙虾。
你可以这么理解，人类发展几千年，
嗯，
啊，就是这样。哎，施完这个法咒之后他就走了。哎，马上后边这个新闻的这个报道，美军士兵啊，他不在美国嘛，美军士兵啊，在这个和法西斯的斗争中啊，他们说好像感觉就自己受到了什么灵力的感召，
嗯，
就不死一样。往前冲，奋勇的杀敌，最后打成这场战争。所以就是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大祭司召唤了美队，他制作了美国队长，终结了这场战争，
制作了一批。
哎，而且甚至呢，这美队呢尘封了70年，也是致敬这个大祭司。这是美队前传，
这就是亡灵书，这个，
这就是亡灵书。
他这个开篇确实说了，开篇不是有一个简介吗？
嗯，
他说确实，比如什么木乃伊博物馆、奇妙夜都致敬了这篇小说。
哎，
可能说确实这个点子是从他这儿来的。
嗯，就是你能想，这是一个算80多年前了，
嗯，
这么一个作品，你觉得他是一个天启一样的人，但是呢，
嗯，
他并没有说是好像很邪恶的木乃伊。
没有，我觉得和那个年代大家的想法也有关系，
嗯，
就是因为大家应该是呼吁和平的，
哎，
战争打太长时间了，
没错。
那我从哪儿去找这么一个辙来写这件事儿呢？就是想到遥远的古埃及啊，
嗯，
这种一种神秘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地儿啊，我不管编排出什么东西，好像都不稀奇，
哎，没错，
是有这个意思，
嗯，
包括我们抽油这周录波斯王子嘛，然后就讲为什么玉璧会想着做波斯王子。
嗯，
就感觉大家想看这个神秘的东方啊，
遍地是黄金。
嗯，
那包括那沙丘那个音乐，你一起来，你就感觉啊，味儿对了，
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啊。
嗯，
就是这个亡灵书这个故事，
你指望他说很符合现代的那些审美，我觉得可能比较费劲。但是呢，你能从中感受到那种那个时代的那些科幻那些东西。
嗯，咱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是也是你跟我说，哎，看了好几篇了。就是包括这个亡灵书啊，
嗯，
就看的时候可能后面大概都能猜到， 剧情的走向，
没错，
都能猜到剧情走向。
嗯，
其实还有一篇叫那个机器人的神，
哎，这是我其实看的第一篇，
对，因为它是那个文档里第一篇，就看到一半，其实就能猜出来这个故事后面走向了。
哎，没错，
哎，但是这一篇你说很精彩，
嗯，
叫虎猫，
哎。其实啊，我当时看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会心一笑，然后跟你说，我觉得这特别适合金花来讲。你琢磨哈，你琢磨一下，有没有这道理？
因为这个文档里啊，文档里它每篇故事前面都写了一个标签，
嗯嗯嗯，
虎猫这个标签写的是什么呀 ？SM 文化先驱。
没错，没错，
这写的是《虎猫》，发表在《瑰丽幻谈》1937年10月刊上，
嗯，
是当期的第一主打作品，
哎，
也是封面的标题作。即使放到今天，这部作品讲述的内容也是相当前卫的，
哎，没错，
包含了很多邪典和亚文化元素的故事。
哎，太对了，太对了！你想象一下，如果院长来讲是什么样？就我愿意被捆了呢。
你代入一下，你代入一下，
我
今天让你代入一下院长，
我代入院长，我愿意被捆在那儿，哎，在这折磨我吧，我眼睛我眯成一个缝儿，我偷瞄的。你想特别适合他，你感觉特别适合他啊？
他讲讲这个故事吧，
讲讲
一个 SM 的故事，
可以这么说，
哎，
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这个又和咱们现在说的这种 SM 不太一样，
嗯，
你现在说 SM 啊，更多的是指一种性癖，
嗯，哎，对，一种性癖。
但是他这个是真的有一种虐待的那种关系，
嗯，
而且是强制性的，
强制性直到肉体消灭。
说一说是怎么回事吧。这故事男主啊，
嗯，
是一个年轻的富豪，
哎，
一位男性，他呢就环游世界，四处，其实他不是为了买宅子，
嗯，
啊，他是四处找能把什么东西买回家，这个艺术品买回家装置自己的庭院，
嗯嗯嗯。
所以他就在意大利这个地方一个小山丘发现，哎呦，这儿山顶上有一个古宅，
嗯，
这宅子后面有一个喷泉，这喷泉特别棒，
哎，
他其实本意是想把这个喷泉给搬回家，但是这个房子呢可要可不要，
买椟还珠，
哎，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这个买房子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事儿，
哎，
因为这中介呀跟他说这房子其实已经卖过好多手了，之前呀，你之前有好多人来买这个房子，
嗯，
都看中这房子了，景色特别的不错，一开窗就能看见大原野，
嗯，
说这特别好。但是呢，就之前买了这房子的人啊，都是住一段时间就不住了，
嗯
嗯，要转手，
又转又卖，
对，又卖，
嗯，所以你看这个登记的这个房产证啊。百家姓，
嗯，
不定转了多少手了，
不是
有点邪性，反正
不是。这男主就说，那不是，那这按理来说他们只是不住了，这房子应该还归他们呀，
嗯，
这中介说对，他们是不住了，就是可能有的就是回老家了，因为都可能这个世界各地的来这儿
买
房子，买
一个这个别度假别墅，
对对对，都买这想度假嘛，可能回老家了，
嗯，
但是因为太久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就说那就算了，也联系不上，联系不上，那就重新接着卖吧。
也挺混的，
是
混的，啊，
卖着卖着就卖到咱们男主这了。而且这房子里啊，还有什么诡异的事儿？
嗯，
有俩佣人，一个男仆，一个女仆。
哎，
应该岁数都不小了。
对，
颤颤巍巍的，那个这边赏小费接那个硬币，那手都哆嗦。
嗯，
一个男仆，一个女仆，俩人呢不会说英语，只会说意大利语。男主呢也是略懂意大利语，就跟他俩对话。
哎，其他也基本靠比划吧。
哎，就说这怎么回事啊？
嗯，
你们俩为啥在这儿啊？他俩说啊，哦，我们就是这房子的仆人。
对，
说我们在这儿干一辈子了。
我们服务这房子吧。
对，我们服务这房子啊，主人是谁不在乎。
哎，对，说你们坏，我们也不知道，反正谁，
反正
谁来我们就伺候谁。
Airbnb，
谁来我们就伺候谁。
对，
我们是这铁打的营盘。
是是是，
嗯。
男主说那行吧，就上楼睡觉了。
嗯，
然后他发现在他这个卧室里啊还有些不对劲，这卧室有一面墙涂的雪白，
嗯，
而且你仔细抹，你发现已经涂厚厚涂了好几层了，你再仔细的抠开啊，抠开那个墙的
新的漆，
哎，抠开墙漆，
嗯，
你会发现里面好像有人写字的这个痕迹，
嗯，有涂鸦，
没错。他说这怎么回事儿？不知道， 而且他在这个房子的后院，
嗯，
就是停车的地儿，发现这个墙上已经是被汽车尾气都给熏黑了。
嗯嗯嗯，
说明这个房子是一直有人住的，是很频繁的有人住的。
嗯，
不是说好久没人来了，
至少有车老停在这儿。
对，
嗯，
就有人经常过来。他说：“那这怎么回事呢？
嗯，
这太诡异了。而且他为什么会来这儿买这个房子呀？其实是他一个好朋友给他写信。
嗯，
他一个好朋友给他写信说这房子特别不错，我来这儿度假呢，住了两天。你要是感兴趣，因为他好朋友知道他四处找这个房子，找这个艺术品，
哦、
说你要是感兴趣，你也可以过来。
嗯，
咱俩一起在这儿待着，
我推荐一下。
哎，结果他来了之后，发现自己朋友没了。
嗯，
啊，朋友不在这儿了，他就把这房子给买下来。”他说：“那这事儿太诡异了，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儿。一般呀，这克苏鲁的小说你听到这儿，
嗯，
就该出现一些奇妙的事物了。比如说看一个什么笔记本，
嗯、
哦、
嗯、
哦，笔记本里有人写的日记，对吧、哦？前人记的日记，
什么德古拉上面写的。
哎，对对对，比如说咱们不是还有一篇吗？叫什么？
蝙蝠钟楼。
对，蝙蝠钟楼。
嗯，
最后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死去的男爵是这个吸血鬼，变成了吸血鬼。
嗯、
哎。”院长怎么过来？
听说录这个，来来来讲。
院长咋来了？
曹操
吓我一跳！我
你们说什么呢？
然后录一半，院长来了，
来看房子来了。
一般这时候都会有一个物件，
嗯，
这物件最后就出事了。但是这个故事里啊，没有。我们的男主发现这些奇怪的事儿之后，就找这个中介，
嗯，
就是说，那你这来回卖，来回卖，这房子的房东到底是谁啊？
你给我说清楚了。
对，
啊，
中介说是一位女士。哎呦，男主一看，我认识啊，
嗯，
这我认识啊，就进城里去拜访这位女士。
这是咱们当地的名媛啊。
对对对，
是吧？一个名媛，
名媛就去拜访。俩人聊完了之后吧，这女士也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遭。就和这个中介说的是几乎一样，
嗯，
就是说这房子我本来就是说，有这么一处房产，就是想卖了，卖了就得了。结果没想到啊，好多人在这儿待两天不待了，
嗯，
也不知道这房子里有什么事儿。而且呢，是说了什么呀？说你可以仔细的看看，你帮我看看这房子里有什么事儿
啊？你发掘一下，
哎，你研究研究。
嗯，
男主回去研究发现，哎呦，房子里有一个。地下室
大门有一个，
嗯，
哎呀，说这钥匙口都特大。
对，它这个地下室应该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因为它在山顶上嘛，
那个、就跟那个布鲁斯·韦恩，
嗯，有点像
那洞似的，是吧？嗯，
哦，有个地下室，而且地下室有个大铁门，这门上啊，那钥匙口巨大，
嗯，自己心里有点犯嘀咕，
嗯，
但是你没钥匙你也进不去嘛。
哎，而且他一问这俩仆人嘛，
嗯、
不是有俩仆人吗？一问仆人也答不上来。
哎，
一说这个就仆人就在那儿，感觉开启了 AI 模式
啊。对，
就两句话来回捣鼓，
但是呢，又好像他勾起你的好奇心，
嗯，
是吧？就感觉哎呀，有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
应该没有，应该就是怎么问都是这两句话。
嗯，
而且男主一看呀，不对劲。这个大门旁边有那个铰链，
嗯，上面上着油呢，
上着油，就是说这地儿啊，肯定是经常有人来，
哎，
不是说一个完全放垃圾的或者说放杂物的地方，不是，肯定是经常有人来。
嗯、
他就想，那我得回去再问问这女主人怎么回事儿，
哎，
钥匙是不是在你这儿？
啊，女主人一听，咱在我这儿啊，
一听乐了，
哎，
乐了，
就跟我这儿呢。
钥匙，
你咋才来呢？你怎么才发现？
你要钥匙是吧？
给你，给你。这男主也特贼。这男主一看就知道你这事儿就不简单。
嗯嗯，
是吧？
哎呦，这男主真机智啊！
啊，
这是我看过这么多克苏鲁小说里唯一这么机智的男主，
倍儿聪明啊！不是，就非常的这个反这个恐怖片。
不是，你看，哎，对，你看那个《蝙蝠钟楼》那故事，真是、
嗯、
那男主写日记，我觉得你就活该死。
对。缺，那就是缺，你就做吧。
你仨人住这古堡里，你俩仆人都说不对劲，都要跑。然后你说不行，没我非得。
咱得琢磨琢磨，哎，咱得调查调查，得有这科研的精神。
你就活该死，
对，你就做吧。哎，你看那就还是那句话，是不是？你看那夜深人静，森林里这浓雾弥漫，有一小木屋，你就非得进去。
嗯，
你就死这儿，你就活该。
哎，这虎猫里的男主可不是啊，
倍儿聪明，
倍儿聪明。
这钥匙借出来，咔给摁一模，
先配一把，
把钥匙又还回。哎呦，我呀草率了，
我就说说，
我
刚才
我
就
说
说，
我
说没
拿你拿你钥匙干嘛呀？
没想进，没想，
我得再琢磨琢磨吧，我琢磨琢磨，决定再进不进去吧。
实际已经配了一把了，
哎，配一把，回家就给。
我这太机智了，
太聪明了是吧？不是，因为他前面你看可以发现他心思很细腻，
嗯，
他已经发现这里不对劲的事太多了，
已经发现这屋子各种细节了，
哎，
像什么墙壁上啊，有人涂鸦呀，然后汽车尾气什么的，
对，不对劲的事太多了，
对，
他不是一个啥有钱人、
哦、
是吧？那个回来先给这个仆人下药，
对，哎，他也意识到这俩仆人可能有问题，
哎，对，你们干嘛呢？跟着
先给仆人下药，
嗯，
等他们睡熟了。偷偷拿自己配的钥匙开那大门，
哎，
哎呦，
震撼啊！太震撼了！
我天哪，
地牢，
嗯，
是吧？就是一个黑牢，发现这里边有二十来个男的，
嗯，
全给捆在这个柱子上，眼睛都给倒瞎了，
嗯，
哎呦，一个个这个面黄肌瘦啊，饿的都不行了。
不光眼睛瞎了，身上也全都是伤，
哎，也都是伤，基本上就是一个
快死了、
快死的这么一状态吧。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嗯，
这边还没检查完，就听着门口有人拿钥匙开门。
哎，
是谁就不用说了，
就是咱们这位女士，
女主人。
嗯，
咱们男主听到这个声，赶紧找个阴影躲起来了。
可你看这洞有多大？
书里写的很细节。
嗯，
先把鞋脱了，蹑手蹑脚找个阴影躲起来，
嘎噔嘎噔的。
嗯、
哎，大皮鞋
躲起来。
嗯，
这女主人进来第一个事儿。先挨个给这些瞎了的被捆起来的人发面包，
嗯，一人吃上一小口，
哎，不能让你们死喽，
嗯，
还得维持你们最基础的这个生命体征，
吊着你们，
嗯，
吊着你们
发面包，发完了之后、
嗯、
啪啪就开始
娱乐节目，
拿鞭子抽啊，
嗯，
说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干嘛？站起来听他演唱，
哎，唱
他唱歌剧，
唱歌剧，
我的，
哎，唱完之后鼓掌，
唱歌剧。听完了必须鼓掌，所有人给我鼓掌。
嗯，
谁鼓的那个劲儿不够，拿鞭子劲儿抽。
哎，
狠劲儿的给我鼓掌。我书里面写说，这些被捆着的人，他那个手都已经鼓不响了。
嗯，
没气儿鼓掌了，
瘦骨嶙峋呐。
不行，给我抽。
对，就表现的你得这个幅度非常的夸张。
哎、对对
对,
对，狠劲儿鼓掌。
嗯，
我们男主看见都傻了，汗流浃背啊。
活这么大没见过这个，
而且他前两天其实在屋里睡觉的时候就听见，隐约听见这屋里有人唱歌。
嗯，你看那洞它多大回音呢，你想想。
哦，第一次去，第一次深更半夜去这个大门这儿，
嗯，
拍耳朵听的时候听出来了，说里面好像有人唱歌。
嗯，
说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他才想一探究竟。他说我终于知道谁唱歌了，没想到是这女主人。
嗯，
就这么虐待这些二十多个被捆在柱子上的男人。
哎，
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啊，基本也就明白了，就这些男人就是之前买了房子的人都被他抓了。
而且呢，他趁这个女的走了之后啊，
嗯，
他想起来了，他这朋友应该也在这儿呢。
嗯，
哎，赶紧找，从这个身上的伤疤，有一个标志性的伤疤，找到他这朋友。
对，
说你试试。
哎呦，哎，我是我是
是，
已经认不出来了，
也认不出来了，
嗯、受脱了笑了，
眼也瞎了，人都这是是。我要把你们救了，你们知道该干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弄死他，我们知道。哎，这里些其实啊，怎么说呢？你感觉这个男主有点过于缜密了。
嗯，
就是你其实你当下你可以把他们就放了，
就救了
。不，
他说不行，不是因为他觉得现在他已经掌控局势了。
哦，敌在暗，我在明了。哦，对，
敌在明，
我在暗，我在暗了。
他觉得他已掌控局势了。
嗯。
就说那好，因为他有朋友也被捆住了，就说好，我要找机会把你们这个铁链都给弄断了。
嗯，
等他下次来唱歌的时候，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他们就说好，没问题。
嗯，
白天他就去这个杂货铺买了一堆这个小锉子，
对，把他
们
铁链给锉断了，
都每人发一个。
是，
晚上又给仆人下了药。
嗯，
哎，
最关键的是他还报警了。
哎，他不。他报警，警察不信，他就找大使馆，
嗯，
找这些这个什么美国啊、什么意大利这些使馆、法国使馆，跟他说你们这公民啊，怎么
失踪了？
哎，让人给啊，是吗？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有谁？有谁？有谁？有谁？ 还真是
都对得上，
还真是
都对得上。
把这几个大使到家来了，我今儿给你们看一节目，你们活这么大许，你们也没看过。
嗯嗯，这个我们男主其实中间还去找过一次这个女主人，
嗯，
是要演戏，演戏给这个女主人看。
跟他说我想进去。
这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配了一把钥匙吗？
嗯，
所以在这个女主人的视角里，我们的男主是
没有钥匙的，
是没有钥匙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男主又特意去找了一趟这个女主人，说：“哎呦，我现在好奇了，嗯、我想看看那个屋里有什么。”
哎，对，女主人也稳住他，
嗯，
你啊，你现在先别去，礼拜日你再去，不差这两天。
对对对。而且不知道怎么俩人聊天话题就岔到这个歌剧上了。
嗯，
女主人说哎呦我特别喜欢唱歌剧。嗯，这个男主就说那你给我唱一段呗。
哎，
你唱一段就开始唱上了。
不，其实是因为这男的知道这女的好这口啊。
对对 对
他引导他，你是唱着哎这真好好啊好，
今儿唱的啥也不是。我觉得其实唱的啥也不是。
嗯，
因为原著里交代了说这个女主之所以她有这个心结有这个心魔，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唱歌剧的时候被下面给人给轰下去了。
哎，对，给起一大哄。
哎
哎，这心里就不行了这事儿。
对，所以以后就再也不敢在公众面前唱歌剧了。
嗯，
所以他也要把这些这个之前自己买了自己房子的人捆起来，就是天天逼你们听我唱歌。
哎，对，因为这段原文里有交代嘛，咱们这男主说好、
嗯
哦、真好听啊，这女主还说了一句以后希望你每天都能听到。小铺垫是吧、
嗯、
小铺垫。哎呀，
又到了半夜了。
嗯，
这我们的女主人又来了，拿钥匙打开门，
嗯，
进去发面包。这时候她都没察觉出异样啊。
哎，
发面包之后开始，所有人给我起来，她又开始唱歌。
嗯，
唱着唱着觉得不对劲儿了，鼓掌啊，
观众越来越近呢、
啊、鼓掌
啊，
没人鼓掌，下边鸦雀无声。
嗯，
就听铁链子咣咣的声，
塞拉斯。
哎呦，这女主人觉得不对劲了，刚觉得不对劲，
嗯，
就发现有人摸上她的身体了。
哎，已经是扑过来了，
已经走到旁边了。
嗯，
这时候她其实还觉得自己掌控整个局面呢，还在那拿鞭子说：“你们干什么？给我推下去！”
哎，
甚至她都没意识到，哎呦，这些人已经挣脱束缚了。
其实她这个原文里边有一点交代，是为什么她没有发现？
嗯，
因为她闭着眼，非常沉醉在自己的这个歌声里。
没错，
而且她这个
没错，
放松很久了，已经这些人都被靠着呢，
对，
没有意识。
是，
结果这大家一拥而上，直接给这女的就撕碎了，
对，
就咬死了，这吃了，恨不得都，
其实就是。吃了，
其实就是吃了，
生吞活剥。
哎，没错，
因为最后把这20多个囚犯救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大使馆的人员呀、警察呀，往里一探头，
嗯，
说地下那滩是什么玩意儿
啊？说这就是那
已经不成人形了。
哎，其实这是一个有很强的那种猎奇风格的这么一个，
哎，真是
这么一个作品，
是
很黄很暴力，
嗯，
是吧？
是。就我们说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啊，其实是主人的心里得不到满足，虽然女主人特别漂亮，但没人愿意听她唱歌，所以她一定要通过强制的办法，甚至通过这种犯罪行为来实现。哎，有点，其实有点可怕，就是想、
嗯、
就是你平时看这个小电影的时候，就是最开始肯定看的都是相对比较正常的，
嗯嗯嗯，
但是你看着看着你就发现这些正常的可能已经不满足你了，
那你要给自己上强度，就是越来越这个猎奇，
对对对，越来
越
猎奇
啊，
是
啊，体验点这个没体验过的，
哎，对，
输点这个花儿，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体验嘛，
啊，所以你就是越正经，就私下玩的越花，
不是，学会了很多英语单词，
行，
知道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
嗯，
学会了
这是有专业英语是吧？有历，这也是要批判的看，
嗯。其实好多都是这样嘛，比如你看这个小说也是，
嗯，
就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拿现在视角看这些故事，可能你觉得有点平淡，
嗯，
故事有点平淡了，但其实你想当时人们看这个，我那什么感受、
啊？这多起劲儿啊！
嗯，
这黄暴、恐怖、冒险，
嗯，
这齐活了，
就是那纸浆杂志嘛。
啊，
你其实现在也是嘛，大家读网文已经不喜欢读最早那些什么龙傲天的故事了，
嗯，
已经不稀罕了。
现在不是改短剧了吗？
啊，对呀、啊，
是吧？
就是你3分钟必须给我来个反转。
哎，对，
你看吗？平时
我不看。哎，那天我还真是问了一下周围的朋友，有些朋友非常喜欢咱们这个现在短视频上的短剧， 就我说这个短剧不是三分钟带你看什么什么啊，是新的一种艺术形式。
对对
对吧，新的艺术形式。
对，这个经常出现在什么平台都有吧现在。
嗯，基本以短视频平台为主。
短视频平台为主、
嗯、
对。然后我有一个从事影视行业的朋友嘛，跟我说过两天要去这个横店。
啊，
要去横店。然后他说不是，因为他是拍那个传统剧的，然后他就跟我们吐槽嘛、
啊、
说现在应该叫竖店，因为都是竖屏、
嗯、
不是横店了。
哎，就是我哎，我还真是，就你刷到啥你感觉可能跟广告似的。
嗯，
这么一个其实也是跟网文啊什么那些路子什么有点像，
嗯，
但是它就是非常短平快的把这些东西给你，
嗯，
但你感觉反正挺拙劣的，
是吗？
很拙劣，
不是说挺好的吗？
这
服化道什么的，演技也还挺好，
没什么演技吧，我感觉可能就是挺摆拍的感觉，大家，然后很贵啊，有人追这个花了很多钱
啊，
你需要充钱去看的。
是吗？
对，它不是说是像传统这种视频一样，你坐在这儿，你开始看就行了。
就是它是那种也是办平台的 VIP， 还是说就是
好像
为单独的剧花钱、啊？
对，你好像为单独的剧去花钱。
哎呦，
它非常非常赚钱，这个东西现在
是啊是啊，
对
啊，对，
就是它吸引你，然后让你去看，然后你可能一开始觉得没什么，然后后来反正我有朋友看这已经花了上千块看这个短剧，
上千块钱了
啊，上千块钱，感觉莫名其妙，是不是？
嗯，
就是大家好像变成了一种新的娱乐行为，
这也挺好的，
风口。
嗯
嗯，
也有这个短播客，三分钟播客
是吗？天气预报，
那新闻播报，
那不就是那个吗？
下一个吧，
下一个，
说说我们今天这个重头戏。
嗯，
美第奇的靴子。
哎，
这篇叫《美第奇的靴子》。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故事其实也挺老了，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三个故事啊，你要放到现在看其实确实都不新鲜，
老套。
对，这个美第奇的靴子是发表在1936年8月和9月份的合刊上。
嗯，
他这个故事比较新鲜啊，当时比较新鲜的一点是他和历史联系到了一起。
哦，现在已经不新鲜了。
嗯，
是吧，这结合都非常多了。
对，现在好多这种其实小时候
丹布朗嘛，这些解决了，这问题解决了，
对对对，
这不是丹布朗吗？
丹布朗学他的，
哎，没错，包括这个，你看那亡灵书不也是吗？
嗯，
这丹布朗嘛。
说这个美第奇的靴子吧，
嗯，
这故事其实特简单，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老头，
哎，
这老头啊，年轻时候
有钱人，
对，年轻时候也是四处冒险，
嗯，
最后收集到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建了一个博物馆，
嗯，
其实好像欧洲这种私人博物馆挺多的。
这太像丹布朗了，这他妈有什么区别呀？干的这点事儿呢？
哪一篇呀？我都没看过丹布朗。
他这里边人都是这样的，
哦、
这人又收集什么？你像他们地狱什么那个，
嗯、
不就是吗？这人四处有钱人，一个生物学家四处去找，然后看这些。对呀、啊，那个好像就是美提家族啊。
哦，是吗？
佛罗伦萨嘛，
对啊，
不是在那宫里，那不就美第奇嘛？
对啊，
啊，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找这有一个东西怎么怎么着很神秘，然后他来完成一些东西。
嗯，说我们回到这个美第奇靴子，这老头一辈子收集了一堆东西，开了一个私人博物馆。临死之前啊，给他的两个孩子写了遗嘱。
嗯，
就是说我所有这些博物馆里的藏品啊，都行，都留着，
嗯，
都可以留着，但是唯独一样。就是美第奇家族的靴子，这个东西，你们一定得，要么是好好把它留在这个馆里，要么就给它烧了，
就要么让它就是压箱底压住了，
嗯，
不能让它见到天日，反正
对，对，反正就这么回事儿。而且这老人临死之前，他手里就抱着这个靴子，
哎，
就是说正准备销毁靴子，人就死了。这他有俩孩子呀，他有俩孩子，这个哥俩就开始推测。说这怎么回事？
嗯，
不知道。发现这个美第奇的靴子有一个展品介绍，
老头自己写了一小册子是吧？
不是老头自己写的
啊、哦，
是这个靴子当时制作他的人写的。
嗯，
有
一个手账。
哎，对，有一个展品介绍。
嗯，
这个介绍谁写的呀？是美第奇家族最辉煌时期他们宫廷里的一个贵妇写的。
嗯，
哎。说到这儿，我觉得得先说说美第奇家族，他们简单说两句，他们家族怎么回事儿？
嗯，
我们最早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家族嘛，后来美第奇家族就成了教皇的 私人银行了。
嗯，
就是教皇所有需要钱都管他们家借。
哦，上帝的银行家。
嗯嗯，就成了这个状况。
嗯，
等他们发展到最好的时候，那个美第奇家族的领袖叫洛伦佐，我们现在一般叫辉煌的洛伦佐。
嗯，
伟大的洛伦佐就到他这儿了。他其实就有一个弟弟叫朱利亚诺美第奇，他不叫洛伦佐美第奇嘛。
嗯，
他弟弟叫朱利亚诺美第奇。这个做这个靴子的这位贵妇，就是生活在朱利亚诺美第奇的宫殿里。
哦，
是那个年代的人，就是文艺复兴那个年代的人。
嗯，
而且这哥俩呀，这哥俩其实经历挺传奇的。就是首先，美第奇家族当时肯定已经是在佛罗伦萨站稳脚跟了。
嗯，
跟教皇关系也不错。但是呢，你势力壮大了，肯定会引起其他家族的一觊觎，就其他家族都盯着你呢。
嗯，
然后就出来一个对头叫帕奇家族，这个家族就是希望取代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势力。
嗯，
联系到了谁啊？联系到了教皇。刚才不是说教皇跟美第奇家族关系不错吗？
哎，是啊。
但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就是说教皇想要一块地儿，但是美第奇家族没给批，借钱没给
啊，
这帕奇家族给了，所以教皇就有点动摇。
教皇也二五仔。
嗯，再加上美第奇家族想建立一个意大利北部的联盟，
嗯，
都有哪儿呢？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包围了罗马，
嗯，相当于就是你看现在就是比较富有的这一片吧。
嗯
嗯，
教皇就不乐意了嘛，所以教皇其实是有点想支持别的家族，但是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所以等到这个帕奇家族想搞事儿的时候，教皇就跟他见面了。啊，见面之后就说，教皇先表态啊，说我确实很想立刻就解决佛罗伦萨的问题。
嗯，
但是帕奇家族说，我觉得解决方案有一个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洛伦佐和他弟弟朱利亚诺给杀死。
哦，暗杀。
如果他俩不死，这问题解决不了。
嗯嗯嗯。
教皇说，可是杀人和教会的宗旨不相符啊。
嗯，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在这件事件中丧命，啊，尽管洛伦佐不怎么地，但是我也并不是想弄死他，
嗯，
因为杀了他会引起这个佛罗伦萨很大的动荡。
哦，哎，这其实就跟看咱们看这个教父似的，
嗯，
是吧？这黑帮互相斗，没有直接杀老大的，
嗯，
你真杀老大了更乱，
坏了规矩。
哎，对，
但是帕奇家族说啊，没事儿，教皇，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保证他不死。
嗯嗯，
但是，如果他死了，
嗯，
教皇陛下能否赦免杀人的这个罪过？
啊，也有失手，万一有失手，
套话
啊，
在这套话。教皇说：“哎呀，你这说什么傻话呢？我都跟你说了，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死，只要政府能更迭能变动就行。
嗯，
我再说一遍，我只是希望更替政府，但是洛伦佐只要把他赶出佛罗伦萨就行，不希望他死。
嗯，
其实你不觉得教皇这话说的已经挺明白了吗？
我已经，反正我已经暗示到这儿了。
嗯，
你自己悟去，
你自己悟去。
啊，
最后，帕奇家族说，教皇陛下说的极是，请放心，我会尽可能实现你的愿望。
嗯，
教皇最后生怕他没听明白，还补了一句。去吧，除了杀人，想做什么都可以。
必须给你点明白了，
嗯
啊，是吧？你点明白了，
所以这个帕奇家族啊，就开始策划谋杀洛伦佐·美第奇和朱利亚诺。
嗯，
策划谋杀他们俩。这个帕奇家族思来想去，就策划了半天，说怎么能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干掉这俩人呢？或者说怎么分开动手呢？
嗯
啊，算计了半天啊，都不行。所以说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他们去，大教堂做弥撒的时候，
嚯，
嗯，
那可挺过分的啊，
是吧？说我们这样，我们就在他们都出席的时候啊，那个洛伦佐和他弟弟都出席的时候，
嗯，
那上面大教堂一敲钟，一敲钟，
睡杯为号，
哎，敲钟为号，
嗯，
说为什么敲钟为号？因为这个，大家都能看得见，都能听得着，
嗯，
而且。当时祷告的时候，所有人得低下头，这样更方便你们动手。
嗯，
咱们就以敲钟为号，这帮一敲钟，哇，刺客就动手了。而且是两个人去盯着洛伦佐杀
啊，
一个人去杀他弟弟
啊，
因为他
总共派了仨人
总共派了仨人，因为他弟弟有残疾嘛，所以比较好处理。结果这俩杀洛伦佐的人吧，他们本身是教士，
哦，
就本身不是武夫，
已经收买到教士了的，
本身是教士，所以一动手，哎，撕了。
手有点抖，
对，你说的没错，手有点抖，所以他先伸手搭住洛伦佐肩膀，先稳住你。
洛伦佐，你嘛呀？
洛伦佐一回头吧，哎呦，
你小子
挺机灵啊！哎，书里写的特别细致，说洛伦佐发现有人刺杀的时候，立刻把斗篷摘下来缠到胳膊上，当做临时盾牌。
哦，非常有这个械斗的经验啊！
没错，抽出剑来就把这俩人给。
给干掉
了，
啊啊啊，
给下这俩刺客也挺怂的，一看洛伦佐有备而来，转身就跑。
人家不是专业干的，还是得专业的人看专业的事儿。
但是洛伦佐他弟弟朱利亚诺就死了。朱利亚诺就死了，这就再得说回咱们小说里，我们做了这个美第奇靴子的这个女主人，这位贵妇就是在朱利亚诺的宫廷里服侍他的，
他的这个一个情妇，
那就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朱利亚诺死之后呢，估计他也就离开美第奇家族
了。哦，对，失势了，不得宠了也。
对，因为他其实那个自传里算是自传吧，就写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靴子，他写的很清楚。就是说一开始我是希望在宫里寻得真正的爱情，
哎，
但是呢，发现不是。
而且他们这个，尤其这个。靠山倒了吧，风言风语，
对对对，
是吧，在这儿呢邪楞我，然后但是呢当着面呢他们又不敢说，说他们恶不恶心人，
对，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自己这种阴暗的想法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就去找了佛罗伦萨城里的一个女巫学习这个黑魔法，
哎，
学习了之后他就对三个东西施了咒，第一个是一个项链，说这项链只要戴上
勒死人，
就把你勒死了
啊。
第二个是一个手镯，这手镯看着特别漂亮，上面缠着这个丝线，但实际上只要你一戴上这丝线，就把你的手腕给划破了，
也勒死你，
你就死了
啊。对
对，第三个就是这靴子，他说那两个呀都是凶器，
哎，
那两个太直接太暴力了，没意思，这个才是我倾注了最大心血的一个诅咒，就是美第奇家族的靴子，这靴子特别漂亮，每个靴子尖上镶着紫宝石，一共两颗闪闪发光，
哎，这就是当时跟我求爱时候给我的，
没错，
怨念最深。
对，只要有人穿上这个靴子，我所有这些杀戮的欲望都会转移到这个人身上。就是这就是这个靴子的诅咒，穿上之后他又开始无尽的杀戮。
哎，而且是先从老公开始杀，是吧？这开始就霍霍吧，就是你穿上那靴子你就开始乱霍霍，
估计他也挺恨这个朱利亚诺。
哎，没错，因为情妇嘛。你说，哎，这个靴子一直就是算是臭名昭著，
对，
是吧？因为有他按刚才他的说法是，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人穿了这个，然后都是这个被暴虐，然后这个给家里霍霍的不行。
对，但是他说我原本只是想报复美第奇家族。
哎。
哎，你听我们刚才讲这故事，你发现美第奇家族虽然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上可能是赫赫有名，然后也干了很多好事儿，比如说赞助了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但是他们当时确实也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就是说我们要打倒美第奇家族，所以这个贵妇说，虽然说我这个靴子当时是想陷害美第奇家族这些人啊，但是我没有考虑一个事情，就是美第奇家族完蛋了，
对，就是这成传世经典了，我这东西
完蛋了，但是靴子还在，
对，谁得谁倒霉。
于是他就说我赶紧写下这封信告诉你，这靴子可千万不能穿，辞职敬礼，没了
没了。哎呦，读完之后啊，咱们说这其中一个继承人吧，主继承人，
对，
就是他继承了所有的这个财产，
约翰
他媳妇儿动了心了，
苏珊娜
动了心，说哎，这这么好看，我试穿一下行吗？
说销毁归销毁，销毁之前我能不能先穿一下？
哎，我这太漂亮了，
试试，就试一下，就一下，
对，
就一下。
咱们这另一个呢，这继承人呢，他叫什么来着？另外这埃里克呢，说你这得信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是是，
我劝你别穿，你
非要
穿，别非穿不行。这东西我跟你说，你穿了回头你不落好。哎呦，这其实有一点这个争执，
是
这边这两口子不信。
也信，约翰也信，
约翰也信，
约翰也
信，心里有点打鼓。
不是约翰，因为其实约翰应该是哥哥，就是说他应该还是在这仨人里说话最算数那个，所以他跟他弟弟说， 这咱首先啊，首先咱们明确一个事儿啊，肯定得听咱们老爹的，就是说这靴子一定得销毁。
哎，
但是呢，让我媳妇儿穿一宿也没啥事儿
啊，试一下吧，
试一下吧。对，我都答应你了，肯定销毁。这今天让她穿穿、
嗯哎，
这么好看，你说对不对？
对，
我老婆嘛，就想买新衣服，想穿，你让她穿一下，
这还不花钱呢，得
穿一下嘛。
结果呢，这个苏珊娜有点按捺不住了，
嗯，
夜里偷偷的把这靴子就穿上了。
哎，对。
晚上先敲了埃里克的门，
嗯，埃里克已经躺床上睡觉了。
哎，进来上来就用了一个魅惑，直接上来魅惑这个埃里克，就说这咱俩来了。
埃里克当时已经迷迷糊糊快睡着了，
嗯，
突然发现门开了，他没锁门啊，
哎，没锁门，
门开了，
嗯，
定睛一看，这打扮的这漂亮，
嗯，
这是苏珊娜吗？都不认识了快，
哎，
这什么头饰都给别上了，
其实都是那
穿那礼裙。
之前宫廷的那种风格，
哎，对，那手上、
嗯、
胳膊上，哎呦，全都是一些配饰。
嗯，
再往下一看，脚上穿着这个美第奇家族的靴子。
哎，
我当时就打了一激灵，完了，出事儿了。
而且他说观察到啊，这苏珊娜眼睛非常直勾勾的。
嗯，
没有之前的，就因为这里边其实塑造的苏珊娜是一个比较古灵精怪这么一个女孩，
嗯
啊，非常直勾勾的，他就说：“哎呦，要出问题。”
嗯，
苏珊娜抱着那个埃里克就开始亲，
嗯，
咱俩来吧。埃里克说：“不行啊，不行，你梦游了，
嗯，
你梦游了，我赶紧你赶紧回你那屋去，你别在这乱搞，这不好，这不好。”哎呦，结果这个苏珊娜使劲的抓住了
挠啊，
埃里克这胳膊留下了很深的这个印儿，
嗯，
是吧？他埃里克呢，还是把苏珊娜给关回自己这个，
关回苏珊娜的
苏珊娜的那个，
然后他自己也把自己门给锁上了。
哎，心有余悸一直
是。
第二天呢，碰上约翰，想说吧，又觉得这
没法说，
没法说，说这怎么说呀、
哎？
这事、
哎、在这犹豫的时候，约翰先开口了。
啊、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那有药吗？
嗯、对 我
昨天磕了，
我受伤了，
你那有药吗？
那你什么伤？我做梦啊，这个。有一女的要杀我，
嗯，
我这胳膊好像我早上一看被这个
被人掐了，
玻璃、
啊、
碎玻璃划了，
对，被碎玻璃划了，
对，被碎玻璃划了，你给我包扎一下。哟，
埃里克一看不对劲，因为他是个医生，
嗯，
他是个医生，他一看你这可不是碎玻璃划的，
你这是刀啊，
你是被人拿刀划
啊。对，但是埃里克又不说，埃里克又心里在这嘀咕，这不对，这靴子肯定有问题啊。
不是，所以你就能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
哎，
应该是啊，这苏珊娜先穿上靴子想谋杀亲夫，
嗯，
然后跟这个
埃里克
好，
哎，对，结果给锁回去了。
嗯，
哎，这苏珊娜呢，一会儿又下没穿着这靴子，
嗯，
又看着是一正常人的样，
嗯，
于是呢，这个埃里克就想旁敲侧击问一下约翰，你靴子
怎么着啊？
怎么着了呀？销不销毁啊？咱约翰说一定销毁，
嗯嗯嗯，
就穿一下。他昨天呀，哎，我跟你说，偷偷的还给拿过来了这靴子，晚上让他穿一下，
嗯，
穿一下，咱肯定你放心啊，我保证，
哎，而且是当着所有人的面穿，
哎，
咱们能制服他，没事儿、
嗯，
这问题不大，
试一下，
问题不大，
试一下。
嗯、
这埃里克反正心里也怪不舒服的啊，就到了这个晚宴了。
嗯，
晚宴上呢，这个苏珊娜穿着这靴子，
哎呦，又打扮上了，
又打扮上了，这个，以这种女王吧这种感觉、
嗯、
就出来了。这约翰还跟着演呢
啊，
哎呦，女王殿下您来、嗯，根本不理他，
本来想玩个小情趣，
哎，
发现自己老婆不理，
更不理他，奔着埃里克就去抛媚眼。
哎呦，
约翰心里也不大舒服，反正啊，心里也不大舒服。反正跟那个
埃里克也不大舒服，
埃里克更不舒服。埃里克，我见过这鸡，我熟啊。埃里克见过这，哎，约翰呢，频频的跟他老婆互动，他老婆就不理他，
不理他。
对，
而且所有话都甩到埃里克那儿。
哎，对，
约翰问他，你喜欢吃这个吗？说，
嗯、
哎呦，那你得问问埃里克呀。这下午我刚给他做了这个蛋糕，
对，给这约翰噎的不行。哎，这时候呢，这苏珊娜说呀，我给你们做了这个小蛋糕了，
嗯，
你们来。
尝尝
试吃一下，而且这里边其实特意也交代了，给约翰的这一盘啊，被这个苏珊娜撒了特别的小调料，
嗯，
撒了些小调料，结果这个约翰呢拿着之后呢，自己没吃，先给猫吃。
中间落了一段，就苏珊娜在跟这哥俩互动的时候，
嗯，
突然来了只小猫，趴在脚边， 苏珊娜立刻翻脸，
哎，
光就给这小猫一脚，直接给踢飞了。
嗯，这约翰大为震惊啊！
嗯，
哎、你这
怎么回事啊？我媳妇儿平时不这样、啊
哎。对你这么喜欢小动物啊？这时候呢，苏珊娜就说：“哎，我这给你们做的小蛋糕，你们来尝尝。”
那脸一下又转回来了，
哎，又转了，
又笑呵呵了。
哎，这
你俩做了小蛋糕
啊？小蛋糕，快尝尝吧！下午做完，你们就喜欢吃这个。这约翰拿来之后呢，说给这小猫。对不住，
小猫受惊了，
哎、
你先吃，
你先吃，猫吃完就死。
艾里克就说：“我就知道，
对，
我就知道那这，
我就是，你还让他穿呢，你还让他穿呢，就扭打在一起吧。”
嗯，
这些人好不容易吧，给这靴子脱下来了。这苏珊娜，哎，一下又
恢复正常了，
正常人了。
哎、
这哥俩一合计，不行，赶紧把这处理掉吧。
嗯，
这真是一个叫邪物啊。
对。
其实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故事，
故事到这儿就完了。
嗯，
其实也没怎么着，
对，也没怎么着。
这算是所有这些故事里相对结局比较好的。
这猫没有惹任何人呐，
猫也没死嘛？哦，死了，
死了，死了，两个就死了，
怪约翰呢，不怪苏珊娜、
哎。对，
我觉得这故事确实，你克苏鲁看多了，你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相对好结局的故事。
嗯嗯，
其他的要么是疯了，要么是死了。只有这个，
对，就感觉没有什么波澜似的，
嗯，
因为但是你还是回到一句话，你考虑到这是一个100年前的作品了，
嗯，
结合这些东西，其实已经能让很多读者眼前一亮，
是，对。那今天我们也是讲了三篇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啊，
嗯，
当然这个书里合集里肯定还有其他的故事啊，大家感兴趣，到时候发售了可以都找来看一看，
哎，对，包括你给我有一个寄生手，
嗯，
就挺好看的，有那种恐惧啊什么的都有，
嗯
嗯。其实咱们可能你现在来说吧，你看到这些东西你觉得它是一个过时的，但是呢很多东西你看完之后你发现能找到很多经典作品的影子，
是
他们可能是读了这些杂志，看了他们的作品，去启发他们，可能去写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哎，对，那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到魔点去搜这本书，叫诡力幻谈、
哎、嗯，
包装真挺棒的，
主打一个好看，有各种意义上的好看、
嗯，
是吧？做
花里胡哨，主打一个花里胡哨。
对，
因为我看他那个插画是完全按照当时杂志上的插画去，
特别欧斯酷，特别欧斯酷，
就完全按照那个去排版的。
嗯
啊，然后我们在那个书市上，我们也会带着之前那本《虚境奇谭》
啊、哦，
就是之前他们这个团队发售的那本书、
嗯、
啊，大家
也是这个路子是吧？
对，大家可以来翻一翻。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